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甘肃七旬法轮功学员贾春真被迫害致死，曾遭三次非法判刑，江苏75岁纪桂珍含冤离世，山西法轮功学员王志燕遭冤判三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近日甘肃省临夏县法轮功学员贾春真老人的家属接到兰州监狱的电话通知，称贾春真已经在2022年3月18日在兰州监狱去世。此前近一年，兰州监狱以疫情防控为名，拒绝家属探视贾春真。贾春真先生现年76岁。2020年4月，贾春真被临夏县国保大队及新集镇派出所警察绑架，同年12月底被法院秘密网判四年，勒索罚金3000元。为抵制迫害，贾春真绝食反迫害，家人探视时发现他已基本失去听觉，眼睛已基本失明。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贾春真长期被中共当局监控，多次被骚扰绑架。2012年，贾春真被临夏县委书记安华山、政法委书记汪建林指挥国保大队警察绑架，后被法院误判五年，非法关押在甘肃省天水监狱。因为中共的信息封锁，贾春真老人被迫害致死的详细情况待查。据明慧网报道，江苏省苏州市75岁的法轮功学员纪桂珍女士，2020年12月被苏州市吴江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三个月，这是纪桂珍第三次被非法判刑。纪桂珍被看守所迫害的身体出现状况，2022年1月3日监狱怕承担责任，让家人办理取保回家，一个月后纪桂珍含冤离世。纪桂珍家住苏州市高新区许关开发区南庄村，她的丈夫徐世民是一名大学教授，曾患多种疾病，修炼法轮功后多种疾病不药而愈，看到法轮功祛病健身的神奇效果，纪桂珍于1997年也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纪桂珍因为坚持修炼被中共当局绑架，非法劳教两年，非法判刑三年。2000年，纪桂珍和丈夫徐世民、女儿徐安丽一家三口被原苏州市平江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苏州第一看守所迫害。纪桂珍被非法劳教两年，徐世民被非法劳教三年，徐安丽被非法劳教一年。2009年，苏州市许关新区公安分局和虎丘区公安分局的几十个警察分成三辆警车，包围了纪桂珍家实施绑架，警察翻墙闯入，绑架了纪桂珍和徐世民老两口，后徐世民被放回。2010年6月，纪桂珍被虎丘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后被劫到南京女子监狱迫害。2019年9月，苏州工业园区楼峰派出所一群便衣人员闯到纪桂珍家非法抄家，抢走法轮功书籍、真相资料、电脑、打印机和500元现金，并将纪桂珍绑架到工业园区楼峰派出所，一直把他关到晚上8点钟才以所谓取保候审形式放回家。整个过程没有出示任何法律文件。2020年8月，纪桂珍被苏州市吴江区法院非法庭审，后被非法判刑三年三个月。2022年2月3日，纪桂珍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山西省太原市法轮功学员王志燕女士2021年5月遭鼓楼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太原市万柏林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王志燕上诉后，2022年2月被太原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现年55岁的王志燕是太原市银泽区人社局职工。王志燕曾患乙肝，结婚后也不敢要孩子，修炼法轮功后，王志燕的身体很快恢复健康， 并且生了一个健康的男孩，法轮大法给他一家带来了新生。王志燕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并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曾多次遭到当地警察及社区人员绑架、拘留及骚扰。2021年5月，王志燕被闯入家中的鼓楼派出所教导员贺俊义等七个警察，一名社区人员绑架非法抄家。据悉，几天前王志燕给他住所附近某社区的主任将法轮功的真相被举报，王志燕被非法关押到太原市第三看守所。同年11月，王志燕被万柏林区法院法官吴军非法判刑三年，勒索罚金5000元，家属及本人上诉。2022年2月，家人得知太原市中级法院法官张志刚对王志燕案非法维持原判。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6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圣派翠克节游行，美国市长盛赞法轮功；澳洲墨尔本集会声援 3.9 亿华人三退，政要呼吁认清政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3月26日，美国新泽西州海滨小城肯斯堡举行了年度圣派翠克节游行。在这个爱尔兰的传统节日，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受到肯斯堡市长和民众的热情称赞。今年肯斯堡的圣派翠克节游行有50多个团体参加，由纽约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练功队和莲花队，受到该市市长乔治霍夫的亲自邀请，作为唯一的华人团体参加了游行，法轮功的方阵受到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霍夫市长对法轮功队伍称赞不已，称是东西方传统文化的交融。他说，明年还会邀请法轮功队伍来参加游行。哈里·布克特女士说，我喜欢真善人，我在拒绝中共的请愿书上签了名，我很感谢你们来这里，你们做得很好，我支持你们。腰鼓队协调人利芬芬女士介绍说，他们在三月份连续参加三个州的七次游行，在这几次游行中，一共有9900多人签名支持法轮功。有人看到写有真善人的横幅，就高声大喊，我爱你们。参与游行的法轮功学员表示，真善人是普世价值，非常高兴能把中国传统文化带给美国民众。据敏慧网报道，2022年3月26日，在澳洲墨尔本市中心省立图书馆门前广场举行了一场庆祝并声援 3.9 亿中国勇士退出中共党员团员少先队组织的集会，部分政要、社区领袖及各族裔民众在此共襄盛举。嘉宾们在发言中支持中国人和平抗争，并揭露中共的残暴和统治世界的图谋，呼吁认清政协，共同抵制中共，并表示如果越来越多的人遵循真善人原则，世界将更美好。维州自由党党鞭、上议院资深议员菲恩在发言中表示，中国共产党的一切都是邪恶的。菲恩强调，中共是澳大利亚的敌人，他是自由的敌人，是所有自由民众的敌人。菲恩希望西方的民众要认清中国人民和中共的区别。他还表示，能公开声援中国人退出中共并为正确的事情挺身而出的人是勇敢的人。他说，揭露中共的邪恶并不是反对中国人，中国人民被踩在共产党的靴子下，我们对中国人民表示同情和支持。墨尔本天安门时报社长、大中华民国光复会副秘书长阮杰说，中共不等于中国，更不等于中国人民，他毁坏中国文化、社会道德，还对全世界进行渗透，包括澳洲在内。阮杰称赞， 法轮功是一股新生的维护社会道德、中华传统文化的正面力量。然而中共二十多年来一直对他们进行残酷的迫害。他说，大家一定要明白，中共政权是反中华民族、反传统文化的，它是破坏我们中国、危害我们中国的一个最大的犯罪集团。他在声援 3.9 亿中国勇士三退的同时，也向每一位炎黄子孙呼吁，应该制止任何来自共产党的反人类行为，反对中共对意见人士、宗教人士、维权人士的迫害，支持法轮功争取信仰自由的权利。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亿3,360,000。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人心，全家人其乐融融》，作者山东大法弟子韩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17日。在此，我想把自己这几年实修去执着过好家庭观的点滴写出来，与各位同修交流。第一部分，人心不去，家庭矛盾连连。以往我总感觉自己修得还可以，和同修一起下乡讲真相、发资料、营救同修，配合同修家人到协党各个部门讲真相要人，甚至有些事情做得轰轰烈烈，在同修们的赞扬声中，自己都飘飘然了，还以为自己正念足、修得好，把做事当成了修炼。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汗颜，慈悲伟大的师父及时点悟弟子，并且安排一位在我看来实修比较好的同修来到我身边，让我看到自己的差距，静下心来重新审视自己的修炼，发现自己修得很表面，并没有按照大法的标准去要求自己实修自己，该修去的人心都在做正实法的事中遮挡过去了，心性并没有真正的提高上来，特别是家庭观总是过得拖泥带水，时好时坏，自己很是苦恼。特别是2020年疫情爆发，本来每个人都很压抑，而刚刚得法的丈夫又在过年的前一天骑摩托车摔断了锁骨，因为疫情不能到医院去治疗。当时丈夫刚得法不久，法理不清，对法也不太坚定，所以身体一疼就唉声叹气，有时暴躁易怒，对我大吼大叫，简直变了个人。上高中的女儿由于疫情在家上网课，本来女儿对手机就执迷，这下可好了，整天关着房间门看手机，学习抛至脑后。当我发现批评她时，女儿在魔性的操控下无理智地对我大吵大嚷，为此我的人心被带动，没休去的魔性也一次次地爆发，最后竟没忍住打了他、骂了他，但都无济于事。我被情带动的经常暗自落泪，不知如何是好，感觉修得真苦啊。更让我痛苦难过的是，我和婆婆同修之间的关更是接连不断，过了一关又一关，婆婆整天耷拉着脸不见晴天，什么事都要依着她、围着她转，不然就是阴天，天天面对着他，真是一件痛苦的事。特别是晚上，我们一家人学法的时候，都会遇到心性考验。婆婆读得太慢，读错的字又多，不管谁偶尔多读了一小段，她就会表现得又急又气，暴躁不安。越这样，我就越看不上她，觉得她太自私、太霸道了， 什么都以他为中心，从不考虑别人的感受。违背他的意愿，他立刻就会甩脸子不高兴。我有时想，自己怎么会遇到这么个婆婆，连个常人中的好人都不如。第二部分，向内照，放下情，身心愉悦。面对家庭的磨难，理性的一面告诉我，修炼人遇到任何的事情都不是偶然的，一定是自己的修炼出了问题。我悟到一切的磨难麻烦都是帮我提高的，我应该扩大容量和提高心性了。当我静下心来，才发现有许多执着心都已经形成自然了，自己都觉察不到了。对丈夫和女儿的情尤其重，怕丈夫学大法跟不上，总是像看管孩子似的看着他，想方设法让他多学法，无形之中给他造成了压力和反感。其实一切都是由师父管。对于女儿也是非常担心她迷恋手机，荒废了学业，更担心她错失得法的机缘。表面上看都是为别人好，其实还是想左右别人的命运。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讲，你干涉不了别人的生活，左右不了别人的命运，包括妻子儿女父母兄弟他们的命运，那是你说了算的吗？另外，你没有后顾之忧了，你什么麻烦都没有了，你还修炼什么？舒舒服服的在那儿练功，哪有那种事啊？那是你站在常人角度上想的。师父的法让我豁然开朗，再遇到丈夫呵斥我、指责我时，我不觉委屈了，而是耐心地安慰他、鼓励他。后来我发现丈夫也在改变，能抑制自己发脾气的魔性了，也能自觉地学法了，心性也在不断地提高。对于女儿的情，我也在慢慢地放，无论她在我面前表现得多么强烈，我都先强忍住，有时话到嘴边，我又强咽下去，然后发正念，解体女儿背后操控她对手机执着的邪恶因素。慢慢的，我的心能平静下来了，不再被她带动了。女儿曾多次对我说，她就是来帮我修炼的。看来确实如此。我的心放下了，女儿也安静了。和我交流时，女儿还能给我指出我修炼中的不足，而且句句还在法上，这让我感到震惊。在交流中，我认识到了一颗隐藏很深的求名心，名义上让女儿考上大学是为了在亲朋好友中证实法，实际上是满足自己一颗求名的虚荣心，能够在众人面前脸上增光。我发现了这颗肮脏的求名心，就不能再纵容它，必须灭掉它，清除它。经过不断的发正念清除，我也感受到了慈悲的师父帮我把一些败物拿掉了，感受到了身心轻松愉悦的美妙感觉。第三部分，向内找，修去怨恨，善待婆婆。我和婆婆同修的矛盾也总是不断，主要根源是我的观念在起作用，总觉得婆婆自私、霸道、好胜。因为我们全家人在常人时都是这么认为的，所以一直看不起她。尽管婆婆学大法后有些提高改变，可是我对她的看法没有变化，总用大法来对照她。尤其她对钱财的执着更让我讨厌她。一次我儿子结婚，本来我们经济就拮据，可是婆婆还不依不饶地跟我们要钱，怎么生意都不行。而且他自己手里还有几千元钱，不花自己的还跟我们要，这又触及了我对他的观念，霸道、自私、不考虑别人。不久，他说他攒的钱找不着了，我还窃喜，心想，这回你可好好吸取教训吧，别把钱财看得那么重了。一直以来，我都是用大法去修婆婆，眼睛总是盯着她的不足，看他做什么事都不顺眼，认为他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却没有用法来修自己。在这件事上，对婆婆的怨恨心、瞧不起的心、妒忌心、幸灾乐祸的心，更是暴露无遗。 当我发现这些心事，真是羞愧难过。我痛下决心，一定实修自己。坏思想一冒出来，我就灭掉它，不让它起作用。时时向内照，把婆婆的不足当成自己的一面镜子，挖出人心。在向内找的过程中，我还发现了利益心、争斗心、不愿意让人说的心、执着自我的心等等。修炼到今天，师父把我隐藏不去的心都暴露出来了，让我赶紧修掉他们。可是真正去这些心的时候，还真是剜心透骨，搅得我浑身难受暴躁，真有点难舍难分。最后我想，我先天的自己是同化真善忍特性的，这些不好的思想、观念和物质都是后天形成的，他们不是真我，我不要他们，请师父为弟子做主。就这样想的时候，主意识被加强了，去这些心就容易多了，也不容易被人心带动了。一天，婆婆从大姑姐家回来，一进门就耷拉着脸。我丈夫悄悄地对我说，咱妈不知怎么又不愿意了。第二天早晨吃完饭，婆婆就大声地质问我，我那个盒子哪去了？我那盒子里还有钱。我赶忙把盒子给她搬下来，她看了看，发现没少什么，就又生气地指责我，这个盒子碍你什么事了？你给我拿了。我赶紧心平气和地解释说，妈，你这个盒子落得太高，挡你孙女学习了，我就把它放到柜子上边去了。婆婆又到厨房看了看，又耷拉着脸质问我，你把我做的垫子给扔了？我说，没有，我给你放在橱柜里。说着我赶紧跑过去给她拿出来了。过程中我一点也没动心，都很平和，因为我看清了旧势力想间隔我们的阴谋，我放下了怨恨，制止了这场风波。这时婆婆也笑了，露出了慈祥的面容。我终于在实修中迈出了一步。那天晚上打坐，明显感受到师父的加持，感觉自己被能量包围着，说不出的那种美妙愉悦。同时我也感受到了向内找这一法宝的神圣。多学法，向内找，去人心，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婆婆的脸阴的时候少了，晴的时候多了，我也愿意和他交流了，也愿意看他了。现在我们全家都能和睦相处，其乐融融，修炼真好。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理智智慧的讲真相效果好，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17日。我是1995年得法的老学员，已退休多年，现在中国大陆的人被党文化变异的非常厉害，疑心戒备心都很大，非常讲究实际，讲究实惠，如果能帮他们干点活，哪怕帮着搬几块砖，搓两仙土，卖货的帮他吆喝两声，帮他站会儿台，挺他的货好，看得出来他们都非常的高兴和感谢，有的甚至把你当成了知心朋友。在这种氛围下，讲真相的效果可想而知。外出讲真相，经常会碰到人家盖房子或维修房屋的，七八个人、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不等的在那里干活，我就先帮他们干活，帮这个搬几块砖，帮那个搓几锹泥，一边唠着嗑。我说，谁说天上不掉馅饼，这不掉下来了吗？凭空出来个人帮你们干活。大伙哈哈大笑，和他们唠得热火朝天，感觉沟通差不多了，我就说我要走了，生活体验完了，不帮你们干了。大伙都说谢谢，我说不用谢，你们就记住法轮大法好就行，我是练法轮功的。有的当时就喊法轮大法好。 我接着就给他们讲天安门自焚伪案、藏字石等真相，最后再说三退的事。我说天灭中共是真的，你们入过的党团队，我用化名在大纪元网站上给你们退了，姓啥叫啥不用告诉我，签字画押啥也不用，你们发自内心的答应一声就有效，神看人心。我就挨个问同不同意，同意的告诉他化名，问入过啥，有的说同意，有的说行，有的说好。我说说好我不好分辨，你就说行就有效，他们就补充说行。很多时候都是百分之百的退，有时只有个别的不退，效果都很好。一般每一伙干活的人都有一个工头，就是不干活的人群也都有一两个自然领袖，同时给一伙人讲真相时，注意抓住主要人物，和他们沟通好，讲真相效果就会好。有一次我发现一伙搞绿化的，十几个人在树空地除草，领头的是个女人，我就先和她搭讪，这位是领导？她说哎呀啥领导，都是干活的。她嘴上这么说，脸上却露出了得意的神色。我说话可不能这么说，当领导的都得有一套，没有两下子现在的人好摆弄啊，我一看你就有素质。这样越唠越投机，他跟前还有两个干活的，我就给他们讲真相，没讲几句这个领头的就喊上了，哎哎，歇气了歇气了，都过来听这位领导讲课。一听说歇气，大伙当然都乐意啊，呼啦一下子坐了一片，在他的配合下讲真相效果确实挺好。讲完了我就挨个问同不同意三退，就有一个光是笑不回答我，其余的全三退了。类似这样的例子很多，有时看到电焊工太忙，我就在一边等着，趁他换电焊条的功夫上去快讲。我说小伙子，你们这帮人太忙，但都是正经过日子好人，我是修佛的，想告诉你们点好事，两句话就走，别耽误你们干活，可以吗？对方一般都说没事说吧。我就以高度归纳的快讲方式给他们讲，讲完马上问是否同意三退，多数都说行，有的连说好几个行，然后就问他入过啥，取个化名告诉他，有的对给他取的化名也很满意，连着说好。有时碰到在三四层楼上作业的，或院里有人但有栅栏挡着靠不上前的，周围环境很近，我就喊着和他们讲真相，有的答应的也挺干脆。有时遇到掏粪工，我就在厕所边上给他讲真相，不嫌弃他，他答应的更痛快。信基督教的也有能退的，我就顺着他们的执着说耶稣是正神，好好信吧，但中共恶党别要他，他是无神论，和圣经相克，把党团队退了吧，信神信得更好，不影响的，行吗？有的就同意退了，还退了好几个信二十多年的。有一次我从家里走出来不远，看到八个农民工正在收拾一堆砖头，我便跟他们说，你们农民工最苦，过去尽给国家交公粮了，做一辈子贡献，到岁数了没人管。他们说哎呀你说的太对了，快给我们反映反映吧。我说人家朝鲜一个爹传给一个儿子，中国一帮爹传给一帮儿子，各个大财团董事长都是当官的后代，咱们老百姓供个大学生都费劲，供出来了也不好找工作，人家当官的一个电话，高管的位置都留出来了，这合理吗？并给他们讲腐败案例，大伙儿群情激愤，都骂邪党，一说退党全都同意，退完我就走了。刚走出100来米，发现手表忘带了，我就返回取手表，当快走进刚才讲真相的那伙人时，他们还在唠退党的事呢。就听一人说，人家讲那玩意儿真是那么回事。我一听反馈还真不错，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呢。在劝三退的过程中，有相当多的人三退后都说谢谢，我说你们就感谢李洪志师父吧，是我师父让我这样做的。有的非常感动，反复地说谢谢，弄得我都有点诧异，后来我明白了，是他们明白的一面被触动了，有的还非要送给我菜和水果，我都再三谢绝。遇到特别好的要看大法书的，我就问好地址，免费给他们送去， 有的当时就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输入手机里，非常认真。有的第二次见到我时就喊法轮大法好。也有的问我，你上次讲的那个藏字石是贵州省什么县的？我告诉他是平塘县，看样子他还真想要去看看呢。外出讲真相，作为大法弟子要体现出大法弟子的精神风貌，我会尽量穿得干净利索一些。很多人说我一看你就是干部，有的说我是老师，说我口才好能讲。其实我以前嘴很笨，都是师父加持的结果。还有的说我真佩服你们大法弟子这么坚定，这么多年都打压不了你们。只要能救人，讲真相，不怕脏，不怕环境恶劣，不择场地，沟边、壕边、厕所旁、养猪场、工地、泄水泥现场、大棚、田间、宿舍、集市、商场等等，只要能救人，都是讲真相的黄金地段。不分职业，一视同仁，随缘而讲。有农民、工人、军人、书记、村长、大小车司机、老师、校长、机关干部、大学生、讲师、教授、高级工程师等等，还曾经劝退一个部级干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无论劝退多少，都是师尊的保护、铺垫和加持下的结果，都是全世界大法弟子共同努力的结果。因为很多人都是看过或间接听过真相的，就像烧开水一样，前面的预热已经到了98-9度了，劝退时把最后1-2度加上去，水马上就沸腾了，并且有的同修是现场配合的。我曾在一个城市的公司上班，公司老板是一个女同修，我们都称她王经理。她有时替我值班，让我出去讲真相。有一次有人举报我，她先知道了，因为她是领导，知道得多，在我还不知道的情况下，她已经给我摆平了，把我转移到新的安全的地方去了。在她的有力配合下，我在该公司工作期间劝退7000多人。讲真相中，大法弟子的场会影响对方，讲真相救人三退实在是太重要了。可是讲的时候我就不把它看重，觉得人们都理解，很容易，不算个什么事，讲的时候也很轻松，往往效果很好。在这正法已近尾声的庄严时刻，弟子一定会更加珍惜这史无前例的正法修炼机缘，不辜负师尊的巨大承受，走正走好最后的路，完成使命。由于境界所限，不符合法的地方，敬请同修辅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步步指路，神迹伴我同行，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21日。我是70多岁的老年大法弟子，我从1997年走入大法修炼，如获至宝，终于找到了一生想要得到的而又无处寻求的法宝。现在把我修炼的简单历程和奇迹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20多年来一路走来，在师父的保护下，我从认不全字到通读转法轮，能看懂各地讲法，能背诵红吟多少诗词，明慧网、正见网上的文章也完全能看懂。我还主动承担成立资料点。有一次我走在街上，就听一个声音，你得成立资料点。声音非常大，我环看四周，没人跟我说话，立刻明白是师父的嘱托和信任，立刻向师父保证，请师父放心，弟子一定尽全力办成，不辱使命。从资金来源、耗材采购、租赁房屋、技术人员等事宜，我一切从零开始学起，遇到的艰辛、碰壁、无助、无奈是可想而知的，但这一切最后都办成了，这其中的奥妙 只有亲身经历才能明了，当然都是师父精心安排铺路和指点，自然一朵朵小花在师父安排下已经竞相开放，而且硕果累累。我的整个修炼过程都是师父步步指引前行，现在仅举几例修炼中的神迹，证实师父慈悲救度与大法的超常。一、溯江过程中的神奇实例。2015年溯江大潮在我市全面展开，但有的同修不敢邮寄，有的邮局不给邮寄，有的邮寄出去没收到回执，还得重邮。同修找到我，那我就承担下来吧，替他们邮寄。我到邮局邮了几份，第二次再去发现关门了，那就再找其他地方吧。走着走着，一股很大的力量把我的头转向一侧，我看到大大的邮局两个字出现在我眼前，我就直奔那个方向走去。到近处一看，那两个字很小，从远处根本就看不清。我立刻明白是师父的指点，心里无比感激，师父真是时刻在弟子身边呐。我顺利地邮寄了几份溯江状，像邮寄其他物品一样，邮局人员什么也没问。后来我又邮寄了两次，办理邮寄的人员才说，大娘，不能再给你邮了，公安局不让邮了。有一天，我正走着寻找邮寄的地点，一个女快递员过来主动跟我说话，我就说，快递员还有女的呀，请问你们给邮寄资料吗？她说，给邮啊。太好了，谢谢师父，我又邮寄了好几份，一共邮寄多少份也记不清了，反正前后共换了三个邮局，四个快递。整个邮寄溯江状的过程是我不断去掉怕心、埋怨心等的过程，更是伟大师尊护佑弟子解体邪恶、救众生的过程，也是师尊赋予弟子提高的机会。二、聘请律师的一段神奇经历。2016年10月，我们地区有七名同修被邪党绑架，后来又非法庭审。期间，我和另一同修去飞机场接律师，当时是冬季下午4点多，太阳刚落山，天还有点亮。一走出市区，天空骤然漆黑一片，鹅毛大雪漫天遍野喷射而下，车缓缓行驶，能见度只有10几米。我和同修互相示意，发正念，解体干扰大法弟子请律师的一切邪恶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及邪恶因素，请师父加持，一定让律师顺利参加庭审，依据常人的法律制止公检法人员执法犯法，停止迫害大法弟子，给他们自己和家人留下一个好的未来。念动发正念口诀，过了10几分钟，天空慢慢晴朗起来，雪也停了。更神奇的是，西方半边天越来越亮，瞬间一轮朝阳从西方升起，红通通明亮亮的霞光，光芒四射，照亮整个天宇，不可思议的耀眼，无比的壮观神奇，恍如仙境。现在才悟到，那是师父把另外空间的一幕景象展现给我们，是对弟子的肯定和鼓励。美景渐渐消退，而我们俩和司机都还沉浸在那美妙的奇景里。随之我们给司机讲真相，司机说，原来我不信，现在我信了，刚才那大雪再下一会儿就走不了了，这么一会儿也就是10几分钟就都变了，雪也停了，天也晴了，太神奇了。我们又给他讲了大法的美好、三退的重要，并给他护身符和真相资料，他欣然接受，高兴痛快做了三退，并告知他的实名。我们感谢师父为救众生用心良苦，又一个天体众生得救， 真是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佛光普照，理义圆明。律师顺利参加庭审，每一位大法弟子都在法庭上讲述了真相，律师有理有据的辩护，使每位参与庭审的正副审判长、陪审员、正副检察长、书记员、在场警察等都听到了真相，也都听到了律师引用当今法律阐述法轮功合法的辩词，对他们每个人选择都有了明确的方向，当然也是师父给他们每个人得救的机会。三，大疫狂，救人忙。疫情袭来，城区封锁，街巷冷清，偶尔有一个人来去匆匆，互不理睬。大法弟子深知，这场灾难是对人类的一次重大教训和警醒，更是对大法弟子的一次重大考验。我对封城封小区根本没当回事，那是给人立的规矩，人能封住什么？甚至想都没想。过年初二，我就出去讲真相救人，走到大门口，没人问我，就像往常一样来去自如。我悟道，不管形势怎么变化，修炼的要求不能变，而且还得严格要求自己，学好法，加大力度发正念，一天不落出去救人。我和同修配合，有时自己照样真相讲到哪儿，护身符真相资料发到哪儿，粘贴粘到哪儿。有一次去同修家门岗不让进，说要出入证，我发正念清除他们背后干扰大法弟子的邪恶因素，谁也挡不住，就笑着说，我大哥爱吃大碴子，我趁热给他送来，要不我在这等着，麻烦您给送过去。门岗没说什么，我就大大方方走进去，找同修一块儿出去讲真相救人。端午节前后两个月，我弟同修就开始利用给众生送葫芦讲真相，效果很好。我和同修配合，每天最多发40多个葫芦，遇到的人不管男女老少都愿意接受。已经三退的人送大义当前有妙招、天赐鸿福等小册子，了解形势赶紧三退保平安，并告诉家人亲朋都三退，诚念法轮大法好保平安，多数都高兴接受三退并表示感谢。四，圆融整体，共同提高。我一个人独居，同修们有什么事愿意到我这儿来切磋，除了有5年多在监狱劳教所，10多年来同修有出现病业假象的，我都到同修家中或接到我家陪伴他们学法练功发正念，互相鼓励，找出不足。老同修的练功卡、播放器等，从采购到维修一条龙承包下来，对不愿走出来讲真相的同修，我非常着急，启迪他们。师父急得眼里流血，我们可不能不当回事了，千万年的等待，最后一刻可不要错过呀。我走很远的路，陪着这些同修一起讲真相。师父选择了我当大法弟子，我无比荣幸和自豪，但离师父和大法的要求还差得很远。我下决心把不足之处在法中归正，不辜负师父的救度和重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年来的修炼心得，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23日。2021年过去，2022年到来， 觉得应该对自己在过去一年中的修炼向师尊做个汇报，并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废法。我是从2020年5月疫情期间开始参加网上集体背法的，每天一个半小时，一直坚持到现在。我这个人意志力比较薄弱，我知道如果自己一个人背法，一定坚持不了多久。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教导我们，集体学法是我给你们开创的一种环境，留下的这种形式，我想还是应该这样做，因为这是从实践中走过来的，这样修对学员提高最快，自己一个人修，提高没有促进的因素。那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你们不是讲过师父叫怎么做就怎么做吗？讲过应该走正大法弟子应该走的路吗？所以我找到了 RTC 讲真相平台，在那上面和大家一起背法，也确实是这个环境促使我坚持背法到现在。同修们读法时的平和语调提醒我静下心来背法。一段法通常大家会轮流读上30遍，别人读的时候我就跟着背诵。在一遍遍的重复背诵中，我学到了很多以前没有看到的法理。有时觉得法太博大精深了，我好像费尽了力气也仅仅能理解到一点点。有时背完法，感到全身的每个细胞都充满了正念，对自己在媒体中的工作也充满了信心。更大的受益是，觉得这一年是我在一生中过得最清醒的一年。这种状态很难形容，因为背法要心静才能入心，会使自己处在很好的状态。有时可以很清晰地意识到时间的流逝，不好的念头刚要出来，马上就会意识到，从而灭掉它。不会像以前一样，被一个执着带动懈怠一个星期，不会被一个矛盾搅扰烦心几天，不会由着自己的欲望放任自己很久。因为心中有法，当干扰或观难来时，可以很快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修炼人，从而在法上向内找，很快地突破它。我想这部大法我会一直背下去，也希望有一天我可以一个字不错地从头背到尾。这种状态也使我在工作中思路清晰，效率高。去年虽然受疫情影响，有很多客户出现了各种状态和困难，但是我们销售组还是完成了年初定的目标，广告额比2020年增长了一倍，其中感受到师尊的慈悲加持，还有同修相互配合的强大力量。第二部分，既要修也要练，练中有修。一个小时的第二套功法的练功音乐早在2018年就在明慧网刊登出来了。很惭愧，我直到2021年才真正开始练一个小时抱轮。以前我不重视练功，尤其是动功。师尊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讲，修炼是最好的休息，能达到你睡觉都达不到的休息。没有人说我练功练得太累了，今天啥也干不了了，只能说我练功练得浑身轻松，一宿觉都没睡，我不觉得困，浑身有力。我是关着修的，身体没什么感觉。开始练一个小时抱轮时，我能感觉到能量非常强，甚至一个小时到了会觉得身体定住了，很想一直练下去。练完后身体非常轻松，我体会到练中也有修， 只有当我克服自己的安逸心，放下上网浏览的执着的时候，我才会打开练功音乐开始练功。天天坚持如一，对我是一个考验。有一阵抱轮举起双臂时，脑中总是闪出师父在红岩寺感慨中的诗句：金刚百炼清纯现。这一年来在学法和练功上的突破，磨练了我的意志力，使我能适应政法红势下媒体快速发展的要求，并产生了要有更大突破的愿望，也有了正念去完成更大的目标。因为我知道，只要我扎扎实实地去修炼，每每懈怠时，常常用师尊的教诲激励自己。2022年，希望自己可以更好地做到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感恩师尊。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小弟子初学大法亲身经历的事，作者河北大法小弟子清河，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2年9月5日2011年9月1日我第一次和奶奶一起学大法书，看着看着，突然间从字里面出现了一位神仙。这位神仙对我笑，还鼓掌，好像在说我念得好。过了几分钟，又回到字里面去了。学到第三讲的时候，我又看到书里显现出三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念得好。我当时没有很在意。等到学完了第四讲，我晚上睡觉，在梦里看到师父的法身了。师父看上去是那么的高大，穿着黑色的西装和一双黑色的皮鞋。师父望着我，笑呵呵地向我走来，然后拉起我的手就走，还感觉飞了起来。走着走着，我和师父离开了地球，到了一个神秘的另外空间才停下来。师父的法身对我说，大意是你这几天的表现不错，师父就奖励你一朵白色的莲花。说着，一朵白色的莲花便在我的头顶上方出现了。我说，我不能要。师父执意要给我，我就收下了。师父的法身说，有一些话让我转告大法弟子，便说道，大意是，师父一直在前方等着你们啊，师父不想让你们其中任何一个受到伤害了。你们一定要好好修炼，不要带着任何执着心和不好的念头去修炼，去学法。师父一直在给你们机会， 不然你们早就没命了呀。你们知道吗？师父一直在前面等着你们。师父等着你们的一起圆满回家。其他的我就不多讲了。师父说要把我送回去，只见师父一挥手，一个金光闪闪的洞便出现在我的面前了。我毫不犹豫地走了进去，一朵金色莲花在那里摆放着，我一站上去，莲花便飞起来了。过了几秒钟，我就回到了现在的家。回来后，我想，我一定要好好学法，跟师父一起圆满回家。谢谢师父，何时？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民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法正乾坤》。
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